好，那我们就来看希伯来书。好，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读啊，来读啊，我们从第六章啊，上次是读到那一个进入幔内的地方啊。好，那我们今天从第七章开始啊，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先读第七章。
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
如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要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活不倒的灵。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那个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
从此发生在立位人只是记忆享受律法，同样是得纪念人的文传，又何人另外亲戚立为祭司，叫麦基洗德的等次不叫亚伦的等次呢？只是记忆必更改律法，亚必虽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传授给别的祭派，那祭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事后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祭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同样像麦基洗德的营这样是另外亲戚一位一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呢。
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
至于那些祭司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做了各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像这样圣洁无瑕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
好，那我们在这个前面讲的一个要紧的事情，就是那么呢， 啊，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啊，是升入高天尊荣的耶稣。那么他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啊，神施恩的宝座前啊，不是我们有本事啊，有能力也配得到神施恩的宝座前。那这个部分呢啊，人常常以为啊，我们可以去上帝面前的啊，事实上是我们没有资格去上帝面前啊，我们也不仅没有资格，我们也不可能到上帝面前啊。为什么？因为上帝是那一位圣洁的啊，公义圣洁的，那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到上帝面前？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圣经的话就是说，我们人跟神啊，当人犯罪了以后，我们就死，死就是我们根本不可能到上帝面前，死已经把我们跟神隔开了，隔开了。所以啊，前面就告诉我们，那么耶稣来，他就是那个大祭司。那先讲的就是第五章，先讲就是那个大祭司做什么。上帝先用旧约做一个预表，就是显出亚伦来做大祭司。那大祭司呢，就要代替百姓献祭，也就是说是他代替我们到上帝面前，我们自己不能到上帝面前，是他代替我们到上帝面前，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怎么献？就是把牛羊牵到祭司那里，对不对？那所按在牛羊身上，是不是？好，那用牛羊来代替我们，那祭司再把牛羊的血带到什么？坛前，坛前。啊，所以他这里就讲啊，这就是第五节，第五章第一节，大祭司就是替我们办属神的事，代替我们献上赎罪祭跟感谢祭的，啊，感谢祭。啊，所以这个大祭司啊，一定照着上帝自己的定规才能够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叫做亚伦的等次，啊，亚伦的等次。所以亚伦做大祭司的这件事情办理的人是摩西。如果我们从旧约看的话，对不对？摩西就会告诉亚伦说，你应当洁净几天，对不对？然后你要怎么准备大祭司的衣服啊、袍子啊、啊胸牌啊，这些都准备好，然后再开始献祭，对不对？所以他大祭司为了担任职分，有七天分别为圣在帐幕那里，那他才承接的圣旨来做大祭司。那么那基督呢，他是更是那一个真正的大祭司。所以为什么讲真正的？因为亚伦等次的大祭司呢，他是进不到至圣所的最里面，因为他有幔子隔开，对不对？所以他预表的，他将来有一个大祭司可以带我们进去。那这是真在亚伦等次的时候，那个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几次？一次，一年只能进去一次。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要到上帝面前，我们还自己不能到上帝面前，还要借着祭司到上帝面前，对不对？上帝，然后祭司到上帝面前，至圣所还有个幔子怎样隔开的，是不是？然后到新约呢，这条路要借着耶稣来怎样完成它。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三章讲的原来是摩西治理神的家，现在是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第一件事情我刚才讲的，亚伦等次的大祭司是谁治理的？摩西，这样知道吧？那这是写在利未记，我们不把它详细读，我只是告诉大家，在利未记的时候，这个在第八章，在第八章这个摩西的治理，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第八章就看到摩西是治理的那一位。他说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把亚伦跟他儿子带来，把圣衣、膏油和赎罪祭的牛啊这些带来。然后呢啊，然后第五节，摩西就跟会众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第六节，摩西带亚伦跟他儿子来，用水洗他们，然后再给他们穿内袍、外袍、衣服等等都穿好，对不对？ 好，第十节，摩西用，看到没有？第六节说摩西带，对不对？第十节说摩西怎样用，然后十一节又用，十二节又把膏油，十三节又带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做同样的事，对不对？所以这个叫治理，知道吧？就是亚伦自己不会变成大祭司，都要谁来带他做？摩西，这叫治理。所以这样了解哈。好，这就是治理，治理。然后这些一直做完了以后，让他们都被分别为圣。治理呢，治理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可以怎样分别为圣，知道吗？然后可以做神的工，分别为圣，然后承接圣职。好，承接上帝给他们的职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整段以后到三十节啊，摩西到最后使他们一同成圣，知道吧？就把它全部分别了，对不对？好，用油去，用血去抹他们的什么？第二十二节，承接圣职的礼，就是把血放在他们的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对不对？然后这些都好了。好，那我们再看到三十三节，他说：“你们七天不可以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好，因为让你们七天承接什么圣职。好，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摩西治理神的家，对不对？然后摩西治理神的家，对亚伦的这件事情，承接祭司这件事情，就是把亚伦怎样分别为圣，然后让他承接什么圣职。所以摩西就不做大祭司的工作，知道吧？由谁来做？亚伦跟他儿子做。好，所以这个就是回到希伯来书，所以基督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呢，那么这是什么？如果你用摩西在利未记的例子，治理就是什么？治理就是使我们怎样分别为圣，然后我们可以呢，在当中呢，每一个人活出神给我们的职分，知道吧？这样知道吧？所以圣经里面用以弗所书的话讲，我也放给大家看，就是百节各按各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职分，然后各按各职，知道吧？各按各职。那么呢，这个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前身靠他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个体的功用，知道吗？彼此建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样了解吧。好，所以治理神的家，这叫做治理神的家。这个呢，用以弗所书呢，用以弗所书你就可以知道，他就是在这件事，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在第三章的时候我没有跟你们提，现在要讲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什么叫治理神的家？不是管理我们的每一位，而是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分别怎样为圣，然后按使我们每一个人按着承接的职分做，知道吧？这样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有职分，对不对？百节要各按各职，尽个体的功用。所以这就是治理神的家。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好，刚才我有讲的大祭司很重要的就是要代替人到上帝的面前，但是到新约呢，这个代替不是代替的，是耶稣来到父的面前帮我们做一次的祭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到父面前，知道吧？这样了解。好，这样才叫做完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要跟旧约时代每年都要来一遍，知道吧？重新献祭一遍。好，所以他这边就告诉我们，耶稣呢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他在讲一个永远性的祭司职分，永远性的祭司职的。所以呢，第五章的第九节，永远性的祭司职分是什么？ 是他本身是完全的，所以信从他的人也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也就是他的完全成为我们的完全，他的完全就成为我们的完全。好，所以第七章开始呢就要讲的，那么他怎么是完全的，所以第六章二十节说，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这里要讲的两件事情，他为什么是永远的大祭司，第二个就进入什么幔内。所以我们要先把旧约的图像先有，旧约的图像是你原来是手按在牛的身上，牛杀了以后他的血祭司带进去献祭，对不对？然后祭司还要为自己献祭才可以去幔内，对不对？本来是这样代替做的，但是没有完全。为什么？因为你每年都要来一次，每年都要来一次，这样知道吧？你犯罪了要来一次，犯罪就要再来一次。那耶稣基督呢，他不能照这个等次走，因为照这个等次走不永远，不永远，所以后面就要解释这个事情了。好，第七章开始就开始解释了，就是这个解释其实就让我们认识耶稣，耶稣怎么样高过亚伦的等次，知道吧？高过亚伦的等次。好，首先先讲身份。他说这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非常特别。就麦基洗德首先呢，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义第二个就是撒冷麦基就是他的头一个名字，就是仁义，就是义，知道吗？仁义的就是义。那么撒冷侠弄就是什么？平安。所以他就称他是撒冷王，就是平安。所以他自己从名字来讲就是义，跟义加上平安，或者公义加上什么？平安。公义加上平安，所以他是公义王，也是或者圣经翻的仁义王，或者也是什么平安王。他也就是说他带来公义跟平安，他带来公义跟平安，带来公义跟平安，他是带来公义跟平安的那一位。然后第二个就首先讲他的身份，他是王，还有第二个身份是祭司。第一个他是王的身份，第二个他是祭司的身份。而这个祭司呢是长远为祭司。什么叫长远为祭司？就是他这个祭司的职分不是用一个规定来的，规定来的祭司你必须要符合规定，符合规定。没有，圣经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呢，他没有任何的描述，就是讲到圣经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人就叫麦基洗德。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麦基洗德到底是圣经里面他是怎么样跑出这一个麦基洗德来。好，所以这个是在创世纪，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14章17到24。那么我们要先认识一下，圣经就讲这一段而已。好，17到24我们读一下，来继续读。
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汉，与他同盟走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将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 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的，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好，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圣经出来的，给我们看到一个处境，就是啊，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就是在这边出现的，就是那他出现呢，就是很特别，圣经说很特别，为什么？因为啊，这个亚伯兰去，就是亚伯拉罕去救他的侄儿，救他的侄儿，那么救他的侄儿呢，啊。这个把这个罗德救出来，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四王的联盟打败的五王的联盟是非常强的，对不对？然后他也不是一个王，他就啊有一些啊他的这一个朋友帮他啊，曼利跟以实各还有亚乃这些人帮他，然后就去把罗德救回来了，啊，所以当他救回来以后，啊，救回来以后呢，啊。就是在王谷这边第十八节说，撒冷王就平安王，就麦基洗德呢，啊，就是这个仁义王也是平安王的，带着饼跟酒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这个麦基洗德就告诉我们，他就至高神的祭司，而且这个至高神的祭司呢，啊，不是照着律法的条例立的，对不对？因为刚才我们引用利未记知道吧，引用利未记知道，原来的原来以色列人的祭司是摩西治理的，对不对？摩西把亚伦跟亚伦的儿子分别为圣，然后再膏抹他们，对不对？然后献完祭以后，他们才承接祭司的职任。那麦基洗德没有这些，没有，他就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在这个律法之先的为祭司的，哦，这就是麦基洗德。那然后这个啊，他就至高神的祭司。再来呢，第十九节，他是祝福亚伯拉罕，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你，啊，因为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他是应当被称颂的。好，所以当他祝福了以后，那么呢，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啊，位份大的才可以给位份小的怎样祝福，祝福，所以表示他在这里已经 表明了一件事情，他的位份比亚伯兰的大。再来再一件事情，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拿十分之一来给他，好，给他。那这件事情呢，也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对不对？就是十分之一就从这边开始了，知道吧？就从这边开始，所以十分之一呢，它就变成一个圣经一开始的啊，对回应神恩典的信心的回应，知道吧？它是一个信心的回应。好，那么接下来啊，那我们就那后面就没有再提到这个麦基洗德，一直到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好，我们再看一百一十篇第四节。到一百一十篇第四节的时候，大卫写了一首诗，大卫写了一首诗。那这一首诗篇，再把麦基洗，就突然之间出现麦基洗德。好，一百一十篇，他说。主对我主说，耶和华就是主，对不对？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一节圣经，耶稣是用来考法利赛人的，哦，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人说我们很懂圣经，那耶稣就问他们，这个弥赛亚，我主就是弥赛亚，那么主对我主说。那么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子孙为什么大卫称他是主，那他们都答不出来，因为以色列人认为子孙比祖先怎样小， 这样了解哈、啊。所以啊，所以他们答不出来，答不出来。其实他们很多答不出来。第四节，如果耶稣问他们，他们也答不出来。第四节说什么？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什么祭司啊？为祭司。那么诗篇110篇以后我们会讲，它非常要紧的弥赛亚诗篇啊，它是讲弥赛亚是王也是祭司啊，是一个王也是祭司啊。好，我们先放在心上，我们再回到这一个啊。我们先看一下也可以，110篇啊，你看哈、哦，第二节，耶和华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第三节，你掌权的日子，哦、所以他是王，知道吧？啊、哦，他是在神的啊殿中做王的。然后第四节，你是照着麦基洗的等次，永远为什么祭司？所以他弥赛亚有王跟祭司的什么双重职分，知道吧？不是，就是在旧约时代他就是一个人，对，他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人，一个祭司，但是圣经是用他来当做一个预表。
请问一下，那就是延续刚刚那个姐妹的问题，就是那希伯来书第三节写，就是他是一方的王，不是一个地的王，
就是撒冷的王，
对，他有个地方叫撒冷，
对，
里面的国王。那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三节写，他说他是无父无母的祖父，这个是
好
是讲
这个。这个我们接下来，我们先讲这个哈。刚才我要讲的，等一下我会提，他是王也是祭司，知道吧？哈，就第七章告诉我们，他是王也是祭司，所以耶稣一定是两个身职分在身上，一个王，一个是什么祭司。好，那么这里第七章我们先讲麦基洗德这一个等次啊。首先先讲啊，他是王也是祭司。第二个再讲他的刚才我讲了他的身份是王跟祭司。第二个他的名字是义跟平安，对不对？好，那么第三个呢，讲他的来源。第三个讲他的来源是什么？啊，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以神的儿子怎样相似。这几句话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那么呢，无父无母就代表他是自由的，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无父无母无族谱，所以他自由的。第二个讲他是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他是拥有的，知道吧？
对，麦基洗德是一个有肉体的人，
对，
他不是没有记录，他就是没有父没有母，就是这个无母无生，这不是，所以他是一个凭空冒出来的一个人。
对，他是凭空冒出来的人，那用记载的方式来表明啊，表明将来有一位照着他的等次来的，啊，就是他的根源从亘古就有，就是麦基洗德是真正的一个人，但是圣经对他的记载取用的方式，就让我们知道他要告诉我们将来，因为预表不是实体，知道吗？可以明白，预表不是实体哦，比如大卫也是基督的预表，对不对？预表不是这个人的真实，只是在某些要讲的重点上是一样的。
所以他有可能他是有父有母，有就是说还是有人生他，只是就没有记载。
对对，就是他是真正一个有父有母的人，但圣经不去记载他的用意，就是要告诉我们，哦，要告诉我们用他来啊呈现他是一个跟基督相似的。亚伯拉罕知道啊，对，
所以这个祭祀
的职
分其实在亚伦之前
就有了，就有祭祀的职分是这样，在亚伦之前 啊，地上的人就已经知道献祭，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也会献祭啊，以撒也会献祭，雅各也会献祭啊，是不是？对，所以很特别，所以我再讲一次，就是在亚伦的祭司之前，地上已经有祭司，好，有每个人自己认为的祭司，知道吧？好，亚伯拉罕也献祭，都献祭，对不对？好，然后拜偶像的也有他们的祭司，像叶特罗就是一个祭司，有没有？摩西的岳父。对不对？哦，他就是一个祭司，但是他们这些祭司呢，他到底拜什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一个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什么祭司？这样知道吧？然后律法出来以后，就让以色列人不能够自己献祭了，知道吗？本来是每一家自己献祭的。然后当上帝要亚伦跟他儿子做祭司以后，其他人就不能当什么祭司，所以记不记得可拉的后裔就起来抗议了，对不对？他们不是每个人拿着自己的香炉，有250个，懂吧？所以250个香炉代表至少250个什么他们自己在献祭的，这样知道吗？那上帝不要那个，因为这不是照上帝，这些因为真正能够做祭司的只有一位，就是耶稣，所以上帝要花很大的功夫让人知道真正的祭司。那这个祭司呢，不是后来才出来的，要在所有律法出来以先就有的祭司，那上帝会先讲这个人就是谁，麦基洗德。所以麦基洗德会突然之间冒出来，所以大卫写诗篇说，你要把麦基洗德的等次拿出来看。等次是什么？等次就是圣经记的。好，圣经第一个记他是麦基洗德，所以他是撒冷王，所以他的名字就是仁义王，义王，公义的王，或者平安的王，对不对？好，所以你只能照圣经的记载，这样知道吧？第二个，照圣经的记载，他突然之间冒出来的，所以他无父无母无族谱，好，然后出来以后无命之始，结束呢没记，所以无什么命之终，所以用这个来表示他跟神的儿子是怎样相似的，所以神的儿子是自己有生命的，对不对？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这样可以吗？好，所以不要以为说啊，麦基洗德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人，然后就不见了，不是，他就真的是一个人。但圣经的记载就是只记载那些，这样知道吧？好，这叫他的等次，等次。好，第四节他就继续解释了，解释了。然后麦基洗德他继续解释他。解释他把他的根源都讲完了以后，接下来他讲，他说从记载里面你看这个人的身份是怎样。第四节，先祖亚伯拉罕把自己掳来的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看到没有？现十分之一不能一般的十分之一，知道吗？一定要是什么上等的，哎，好，是上等之物，好，你要把上等的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所以这人是何等尊贵。所以第一个就讲到他的身份的尊贵，比以色列人认为最尊贵的，以色列最认为最尊贵的就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知道吗？然后他又比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怎样？更尊贵，更尊贵。所以第一个他说，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好，这个第五节，得祭司职分的立位子孙，这个照摩西的规条来的，对不对？他们照着律法的条例跟百姓取十分之一，而且这些百姓都是自己的弟兄，好，那么而且这些百姓呢也都是跟他们 跟他们一样都是从亚伯拉罕生的，但是所以这些百姓把十分之一给祭司利未人，给利未人，对不对？然后这些都是自己的，那麦基洗德比他们更高贵。第五节说，唯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他不是在亚伯拉罕家谱里面的人，不是，倒收纳十分之一，为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第七节，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拨不倒的什么条例、所以这里就讲到麦基洗德的身份比亚伯拉罕更尊贵，位份比他更大。好，再来第三个讲的，收十分之一的必死的，但是呢麦基洗德是活的，因为他没有死，知道吗？但你不能说他，你不能说、圣经不是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我说了这是照圣经的记载做他的等次，知道吧？所以呢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什么活的，因为谁为他做见证？诗篇一百一十篇刚才讲的，你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谁是永远的祭司？麦基洗德，因为他不需要换，他就一直执婚，对不对？那亚伦的等次要不要换？要，因为死了就换了。所以他在强调的是强调的是他就是永远为祭司。第九节，那么呢收十分之一的利位也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人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这个是圣经的一个生命的很特别的生命的理，知道吧？生命的道理。我们现在的人会觉得你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对不对？那以前的人会觉得，以前的人比较看重生命的延续，知道吗？对不对？因为看重生命的延续，所以才会看重什么？传宗接代，但是他们看传宗接代跟圣经看的也不太一样。圣经是在讲那一个在生命中的那个位份，知道吗？就是你用生命的这个连结性去看生命的位份。那我们是从我们一般讲传宗接代是讲生命的延续性，所以不太一样。但是圣经里面是讲从生命的连结去看生命的位份，看生命的位份，所以跟我们看的不太一样。好，那我简单跟你们提一下这个观念。我们一般中国人的观念呢，因为我们对生命的观察是看的，看自然界的，所以我们对生命来讲的话，它是像你这个，就是古代的人做农作物，然后把种子撒在田里，对不对？然后长出来，然后收割的，留一些当种子，对不对？所以就是一代一代，这样懂吗？一代一代这样传。所以我们把生命看成的是像一个链子，知道吧？链子，一个勾一个，知道吗？那如果你生两个人，你就勾几个链子？两个，了解吗？所以今天会有你这个环，一定上面有勾住你的，懂吗？那勾到你这个勾，如果你没有指纹就怎样？就断了，对不对？所以这样子就表示你亏欠了子孙，知道吗？因为这个链子到你这边怎样断链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你必须怎样勾，知道吧？所以你继续往下勾，继续往下勾。所以古代的人就觉得，如果你这个环呢非常强大，然后呢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人，所以你的家族都因为你这个很强大的环，后面就怎样延续得很好，所以以后你的子孙就会纪念这个人，这样知道吗？这样明白哦？因为我们的观念是一环一环相扣的，知道吗？一环一环相扣。 在佛教没有进来之前，我们是这个观念而已，没有轮回的观念，了解吗？
一定要男生
啊，因为眼睛看得见的是这样，因为以前的人对生殖的观念就跟撒种子一样，所以他们认为种子在男人的身上，当然这个 一半对而已，懂吗？可是眼睛看得见的是这样，所以他们才要生什么？对，他们才认为男生才是扣那个环。我是讲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哦，是这样。所以早期我们没有佛教没进来之前，我们不会有轮回的观念，我们就是一个环勾一个环。那你这个环很好，很强壮，那你的子孙就会纪念你，知道吧？哦，所以如果你们有姓什么的，你回去看你们拜的祖先是拜哪一位？通常是拜那个什么？有名的那一位，对不对？不会拜他的父亲。
像孔子。
对啊，你不会去拜他的父亲啊，也不会去拜他祖父啊，不会。你姓孔的就追溯到他就停了，因为他的观念是这样来的，就是这个环造成子孙最兴旺，最兴旺，就到这个。好。我们回到圣经的理，不是圣经的理，生命之理呢，它也有这个连结性啊。立位其实在还没有生，立位的子孙还没有生，其实都归到亚伯拉罕，知道吗？所以亚伯拉罕所做的事跟生命有关的，也会延续在他的子孙身上。我再讲一次，亚伯拉罕所做的跟生命有关的事情，也继续的延续在亚伯拉罕的子孙身上，这样知道吧？对，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也跟他的子孙怎样立约，这样可以理解哈。所以这是一个跟现代人很自我观念是不一样的，他有这个生命的连结的理在那里。好，所以在这里他就讲到，用这些就来告诉我们说，麦基洗德他不仅比亚伯拉罕尊贵，也比亚哈安的位分大，也在当中是永活的，那么也在当中收纳所有人的十分之一的奉献，知道吧？因为他用他来，因为他是预表谁？耶稣基督的，预表基督的。好， 第十一节。那么为什么需要麦基洗德？为什么需要麦基洗德？所以他就讲了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百姓在立位人祭司的职任以下接受了律法。那么如果这个律法能够叫人完全的话，就不需要照着什么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表示呢，首先这里就一个提出来一个为什么需要麦基洗德的等次，上帝为什么告诉我们会有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因为这里就讲了到底亚伦的这个等次能不能完全。好，那后面就告诉我们不能，不会完全的。好，我们先讲第十二节，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律法就是讲那个礼仪，知道吧？祭司的礼仪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侍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好，这里已经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大卫讲主对我主说，对不对？那是耶和华对弥赛亚讲的话，对不对？那弥赛亚是什么？是犹大支派，这是我们知道的，对不对？那弥赛亚是犹大支派，所以他不是照着什么，他要为祭司，这不行的。因为照着律法，犹大支派不能认谁啊？不能认祭司。所以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所以祭司的职任改了，所以那个原来的律法在这个部分就不能用了，就不能用了。所以这里就讲了，主就是真的是从犹大支派出来，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啊，摩西没有说他们可以当祭司的，所以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那就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就不会违背。为什么？因为麦基洗德的等次也是谁说的？神说的。亚伦的等次是神说的，麦基洗德的等次也是怎样？神说的。那么再来一个问题，我们以前讲过了，从上帝说的启示性来讲，后面的要盖过前面的，对不对？记不记得？所以如果亚伦先的亚伦后的话，他就盖过前面的，对不对？但是呢，上帝的话是先讲麦基洗德，后再讲麦基洗德越过他，知道吗？所以麦基洗德圣经讲他的等次是在诗篇才讲，大卫才讲，这样知道。所以呢，第十六节他就说，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祭司来，是这个麦基洗德等次，他比原来的更尊贵，位分更大，他是永活的。然后照着在他身上的启示，他又是王，又是王，又是祭司，又是自由，又是拥有的，又跟神的儿子是怎样相似的。好，所以这些他就说，那就很容易懂的。十六节，所以他成为祭司，就不是照属肉体的疗力的，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照这个这个无穷的，无穷就是不能毁坏，不能毁坏生命的大能。所以这样子就显明出来的，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是讲复活，知道吧？因为死而复活，我们就得了一个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不会朽坏的生命。好，所以第十八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这指望，我们便可以到神面前。所以这里就讲了，原来的亚伦的祭司的等次，就是照原来的条例去做的等次，因为软弱无益，所以怎样废掉了。就是他不能够使得我们人的软弱 啊，没有办法让人从软弱中出来，知道吗？那前面我跟大家讲的啊，耶稣的祷告最重要是为我们的软弱祷告，记不记得？好，因为我们的软弱有基督为我们祷告，我们的软弱有圣灵为我们祷告，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的软弱不可能借着律法除掉。好，这个我先讲这个观念，我们的软弱不可能借着律法除掉，这样懂吗？软弱不能，因为我们的生命的真相就是软弱，软弱不能，因为你给多少规矩以后他就不软弱，知道吗？所以一个孩子做不好，你说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好，要记得无论你讲多少遍没有用，懂吗？因为他不会因为律法就怎样，就除去他的什么软弱。但我们常常做父母错掉了，我们以为多讲几遍就怎样就可以，对不对？其实他没有除去他的软弱，如果你多讲他还是做不到，他就会变成他就会躲你，他就会藏，他就会虚假。所以十八节是一个要紧的，先前的条例就是律法，其实就告诉我们律法不是让我们可以变好的，知道吗？不是，律法只是指出我们是软弱的，是有罪的。所以呢，第十八节讲先前软弱最后要废掉，废掉就是使它没有功用，知道吗？其实它本来也没有这样的可以使我们完全的功用，没有办法使我们完全。所以这样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就是因为律法才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希望，知道吗？那既然没有希望，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要信靠上帝去得更美的指望，我们才会在当中去看到说有一种指望啊，是因为我们信靠神来的。然后接下来告诉我们这个指望是基督做成的，基督做成的，不是我们靠自己本事做成，乃是基督做成的，然后给我们的，这个叫做更美的指望。我们都有一个更美的指望，可以引导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本来那个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使我们完全。好，所以这个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这个律法因人的软弱无益。所以原来的这些祭司的条例啊，在这里就废掉了，带来一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它会引导我们有更美的指望，更美的指望。后面告诉我们这个是基督为我们做成的。二十节，他也要起示立才行，因为这也是上帝自己的决心做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所以这又是表示启示力的跟不是启示力的。那么我们讲过了啊，前面有讲的上帝对亚伯拉罕启示说指的自己启示，对不对？这是一个双重的保证，是不是？在这边也是讲到的，就是这个耶稣成为祭司呢，是一个神保证再保证，知道吗？是永远不会废去的。所以他说，利他的对他说，主起的事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什么祭司。好，这句话就是要针对亚伦的祭司被废掉讲的，知道吗？上帝不是先立亚伦跟他的后裔为祭司，大祭司，对不对？立利未人为祭司，对不对？那这一句话就是说耶稣这个祭司永远不会再改了，知道吗？不会像亚伦的祭司这样以后会再怎样，会再变。所以这一句话记得，这一句话就是讲到啊，不像亚伦的，不像利未人，知道吧？所以有些人说啊，利未人现在呢，因为那个祭司现在已经怎样废掉了， 这样可以吗？因为已经，因为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怎样废掉，废掉。所以现在以色列人还不肯，他们觉得还是要把圣殿盖起来，还是要找利未人做什么，做祭司，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知道吗？好，蛮可惜的。好，再来，既然是启示立的，目的是什么？好，再来要紧的，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啊。中保呢，这第八章我们要讲，第八章我们讲更美之约的中保啊。约在神跟人之间立的约呢，啊，神跟人立约的话要有一个中保啊。那么旧约的中保是摩西，知道吗？摩西，那么这个是在啊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会讲的啊。那耶稣就是新约的什么中保啊？好，那后面我们再来讲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现在我们先回到这边要来讲的二十三节，那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就是原来利未人做祭司，那数目很多，但是呢，因为为什么？因为有死的阻隔，不能长久，不能成为永远的祭司。像现在不用了，因为这个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好，所以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二十五节是一个要紧的话。这里告诉我们啊，因为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就引了更美的指望，又告诉我们耶稣成了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再来告诉我们因为他是更美之约的那一个中保，所以我们靠着他到上帝面前，他一定可以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怎样祈求的，替我们祈求的。好，所以这里就讲了一个要紧的事，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要靠着他才能进到神的什么面前，我们要靠着他才能进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是靠着耶稣，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完都会加一句话什么，其实这是一种宣告，说我们是靠耶稣的，知道吧？其实就是说我们是靠耶稣的祷告，靠耶稣的祷告。所以我们永远都需要耶稣，因为我们唯有靠着他才能够进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的面前。好，那么他二十六节，他呢，他是什么？他不仅是一个永远的大祭司，永远的不改变的职任，他的本质上是什么？圣洁，没有邪恶，没有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他用五样特质来表明耶稣是这样的大祭司。第一个，他是圣洁的，就他自己把自己分别出来的，照着神的心意分别出来。他是没有邪恶，没有玷污的，所以呢，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而且他在当中是全然的，全然的，用这些来讲，他是完全的，他是在当中完全的圣洁的，而且是高过诸天，这个比较特别，高过诸天，圣经用高过诸天呢，是在以弗所书讲的。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讲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上帝把他升到至高，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大祭司，他必须是高过诸天。你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耶稣成为我们的代求呢，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王， 他又是祭司，但重要他是高过诸天，他是高过诸天，没有比他更尊贵，没有比他更高的，知道吧？没有了，他是那个最尊贵最高的那一位，在万有之上的那一位，所以是那一位最圣洁最完全也在当中啊，能够高过诸天的那一位啊，那么这一位才是那永远的什么大祭司，永远的大祭司。所以呢，二十六节说，这个对我们才是合宜的，也就是说，他才是能够完全的使这个约得以完全的那一位。好，那么摩西是中保，但是摩西对以色列人的代求只有保守他们没有被灭绝，但他们还是在哪里闹旷野，还是在旷野闹，对不对？好，但耶稣为我们代求不一样，耶稣为我们代求不一样，耶稣为我们代求乃是可以使我们能够，后面会讲他会让我们成全到永远的，人家是二十八节讲，耶稣为我们代求使我们可以成全到永远，所以这个对我们啊，以神立新约的人来讲，这才是对的啊，正确的，就是合宜的。二十七节，所以他不像以前的大祭司每一天呢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才可以为百姓的罪来献祭，但是耶稣不是，耶稣只要一次的把自己献上就完成了，就成全了，也就是讲到他的十字架，他一次献上就怎样完全了，完全了。好，所以二十八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好，所以这里就讲了，前面讲麦基洗德的等次，讲了那么多，重点就是要讲一件事，就是上帝立他自己的儿子做什么大祭司，就要讲这件事，就是弥赛亚是谁，所以他就要告诉我们啊，第一章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那神立自己的儿子做什么大祭司，然后呢接下来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章文经节，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已经上帝先讲了神要立他儿子为大祭司的预言，是借着麦基洗德讲出来的。然后上帝为什么一定要先让立位人做祭司，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让人发现我们是软弱的，所以软弱的人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借着律法得以什么完全。所以到这边呢就讲了，只有他可以长远活着替我们祷告祈求，知道吧？好，那我们就要问了，到底我们的问题有多大，需要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祈求，那代表我们的问题怎样大得不得了，知道吗？了解吧？如果我们需要耶稣这样为我们祷告祈求，就表示我们的问题怎样大得不得了。其实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就一直活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因为我们就活在征战里面，所以我们要一直耶稣为我们祷告，因为除非我们离开世上，要不然我们的肉体还是什么软弱的，我们肉体还是软弱，知道吗？只要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就是有这个软弱的困扰，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刚强，我们还是要当心，我们还是一直怎样软弱，有软弱。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就互相扶持互相劝勉。我们为什么一直要祷告，我还是讲因为我们软弱。好，有没有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讲这个旧约里面摩西集中
这个新的概念还是在新经里记载的，因为主耶稣在新约里边是中国，就是很明显的，我们祷告者已经知道了，但是波塞给这个中国的话，我不知道在哪里。
这个哈，我想一下，这个在圣经里面有，等一下哈，给我一点时间去查一下。好，加拉太书，我看一下啊，加拉太书，我看一下加拉太书，这个是在加拉太书啊三章十九节二十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二十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这样说，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所以这里就讲了，那是借着摩西做的，摩西做的。所以呢，摩西呢，因为他是旧约的那一个中保，就业的那个中保，这样子的哈。
那你说借天使经中保之手，那借天使是什么？
是啊，这个圣经里面就是跟摩西对话的哈、
哦。
我们一般会讲，就是啊，直接讲神跟他对话，或者是天使跟他对话。然后刚才叔叔提的那个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讲的就是讲耶稣是我们的中保。神跟人之间有个中保，那个是讲新约的中保耶稣。那刚才我要提的就是人跟神立约，这种约我们称它盟约，盟约必须有中保，中保就是约的保证人，约的保证人。那摩西呢因为他是借着他的手做的，所以他可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祷告，然后他以色列人破坏约定了，他怎么办所以他就跟上帝祷告，上帝说他们破坏约定了，那我把他们都灭了，从你的身上再生出一批人来好了那摩西说不要，摩西就跟上帝说不行，你不能把他们灭掉，那上帝说那我不跟你去，你带他们去，那摩西说不行，你不跟我们去，我们就不去。他是中保，所以他可以跟上帝这样祷告，知道吧？这就是摩西为什么这样祷告。那上帝又不高兴，上帝说不行。那摩西说：“那这样好了，你把我的名字除掉好了。”他用他自己的名在生命册上的名跟上帝说：“那不要好了，那你如果都不要，那就。”那你就把我的名就怎样除掉，上帝就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把谁的名字留在那里就谁的名字留在那里，我不会改变，所以上帝最后还是同意跟他们去，因为他是中保。好我们要认识耶稣是一个中保，上帝没有一开始就做这个事，知道吧？因为人还是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能不能自己做，能不能自己达成，这样知道吧？我们一直有一个这种从老亚当来的一个思念，知道吧？我们还是喜欢自己能够做成，喜欢自己靠自己做成。但是信心不是，信是依靠神，对不对？信是相信神，但我们本质上我们不容易信，本质上我们不容易，应该说本质上不容易信靠神。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八章一到五节，我们先读这一到五节。
他坐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教律发现已故的祭司。他们公共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个观念，这个就是第八章要讲的。他说有一个天上的帐幕，还有一个地上的帐幕，地上的帐幕。然后呢，当年摩西在地上造帐幕的时候，他是照着天上的指示他的样式做的，所以这里再讲一个，就是呢，有一个暂存的，有一个永远的，知道吗？暂存的就是比照天上做出来，暂时在这地上，为了让人可以认识那个什么属天的。所以我们读旧约是从眼睛看得见的东西去想那个看不见的东西，知道吗？眼睛看得见的，对不对？因为帐幕看得见，圣殿看得见，所以我们就是用看得见的去想那个看不见的天上的事。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已经是一个坐在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一个永活的祭司。然后第一节讲他已经坐在天上至高者宝座的右边，已经坐在天上，坐在天上，这里的坐代表一个重点，就是他已经完成了他的献祭，已经完成了他的献祭。然后呢，他在这一个属天的真帐幕里面，在属天的圣所里面，在那边做执事，就是在当中侍奉神的。那么这个帐幕呢，也不是人的手做的，是主自己支他起来的。所以我们将来这就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知道吧？就是在真正的属天的帐幕。所以启示录最后讲了一件事情，就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就讲那个最后真正属天的帐幕。那么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献祭，他只要献一次，知道吗？是把自己为祭物献上一次，就永远完全，不用再献。所以他一次就完成了，上帝就把他升到高天，坐在至高的宝座上，对不对？所以他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就坐下来，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那么这个真帐幕也不是人的手能够支他的，是主自己所支的。所以这里就讲到，那么呢大祭司要有祭物，有礼物，那么后面就会告诉我们，耶稣以他自己为什么祭物。所以他这里讲地上的东西，第五节，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影像就是草图，知道吧？草图就是古代的人如果要盖一个宫殿，要先画什么？或先画图，就是先把你要做出来的样子画出来，画出来。所以影像就是形象，天上的事的形象跟那个样本或草图。所以摩西造的帐幕就是让人知道将来属天有一个帐幕在那里，属天有一个帐幕在那里。那么将来我们就是耶稣，只有耶稣可以到那个真正的真正的那一个这个属天上的那个真正的帐幕那里。好，所以这里为什么先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前面讲的耶稣要带领我们到至圣所，对不对？然后他接下来就要告诉我们，这个至圣所不是地上的至圣所，知道吗？乃是天上的什么至圣所，天上的至圣所。也就是说耶稣要带领我们到神的施恩座， 好，不是地上的这个耶柜的那个至圣所，而是天上的至圣所，天上的至圣所。所以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么这个天上的啊耶柜，天上的施恩座，已经在天上的什么？那真正的属天的帐幕里面，属天的帐幕里面，那地上的就是一个影子或者一个形象，然后让我们去看到啊，看到这个哎，将来到底是真正的是什么样？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里先讲的啊，有一个属天的帐幕，那么有耶稣基督，他在那里已经完成了献祭了，啊，然后呢，啊，他在那边呢，也要接下来就要讲他要成为那一个祭物，那一个祭物，啊，那这些还不够，啊，我们下次就要讲的是。这些都是为了新的约来的，知道吗？这些都是为了那个新的约来的，因为先前的礼拜的条例是为了旧的约，那新的就是为什么？为了什么？新的约，所以我们下次就会讲新的约，新的约，我们跟神立的新的约。好，所以希伯来书在这边呢，我们整理一下。第一章我们讲耶稣，那么他的位分啊，怎么是有多高？所以我们就用人所知道的最高的天使，那么他远超过天使，对不对？好，来做比较。然后他不仅远超过天使，而且他是完全的那一位，哦，完全那一位。啊，再来。讲完了这个比较以后，就讲到他跟摩西做比较，对不对？摩西治理神的家，他也治理神的家，但一个是仆人，一个是什么？儿子。啊，仆人无论你怎么治理，所有的产业都不是你的，这样知道吧？儿子你治理，产业还是什么？你的。好，用这个来讲啊，基督远超过什么？摩西。然后再来讲，基督呢远超过亚伦的等次的大祭司，知道吧？啊，因为亚伦等次大祭司，第一个他的生命的尊贵性没有亚伯拉罕高，对不对？第二个他也不是王。第三个他有死的阻隔，对不对？第四个他自己的软弱他胜不了，他还为自己的罪献祭，对不对？第五个，他要每年怎样重复做，重复做。所以简单讲，就是原来的亚伦等次的祭司是不能完全的。那耶稣基督呢，远超过亚伦的等次，为什么？因为他是照着生命的无穷生命的大能做的大祭司，他一次献上就完成了，就成为永远的祭，对不对？然后他的生命的尊贵性，他的生命的本质，然后他在当中呢，啊，在当中啊所成就的，啊，所以用这些来比较，所以他远超过什么？亚伦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这样了解啊。那么接下来再来讲的是约的，啊，约的。那么旧约的中保是摩西，但是摩西没有办法完成，那耶稣他自己怎么样让这一个约是一个更美之约，更美之约。好，前面那个约已经先讲一个问题的，就是原来的约呢，因肉体的软弱无益，对不对？无益的意思就是达不到他要的目标目的，知道吧？没办法达到他要的目的，所以这个约既然达不到立约的目的，那这个约只好怎样？废了，对不对？只好废了，哦，所以神给我们另立了一个什么新约？那新另立新约，一定要有新约的装保，知道吗？那设立这个约，你就要有更美的机务去做，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就要从这一个层次里面记住了，希伯来书就是要让这些懂得旧约的以色列人知道，上帝 在新约的从神儿子身上的启示啊，跟旧的约是怎么样连结在一起的，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继续从希伯来书经上的话啊来思想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新约福音的执事啊，你是那一位已经坐在高天尊荣在父右边为我们代求的大祭司。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可以靠着你啊得着那更美的指望，我们也靠着你啊蒙你自己拯救到底。谢谢主，你总是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祷告祈求，让我们也能够在当中坚定的依靠你。谢谢主的恩，听我们的仰望，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